在2016年刚刚进入二月份，这个地处东北亚的朝鲜呢，就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边，是两次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在继所谓的氢弹威胁之后呢，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月6日就签署发射光明星四号卫星的亲笔命令。在2月7号的时候，朝鲜就把新研发的光明星四号卫星成功的送入轨道。也是在同一天，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闭门会议。
那大家都会想，那发射一颗卫星为何会触动全世界的神经呢？那尽管朝鲜是多次强调哈，那这个发射卫星呢是出于一个国防和科研的目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国际社会上是普遍认为，朝鲜实际上是以这个发射卫星作为一个掩护，在试射弹道导弹。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来自于朝鲜日报的报道说，美国的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部队的特种部队战力呢，最近是抵达韩国了。驻韩美军在3号还发布的新闻稿当中说，美国的第一空降特种部队和第75游骑兵团也为参加这个韩美联合军演到了韩国了。那这些部队的到来就引发了各方的猜测。
那因为这些部队哈，曾经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是作战过，
的确是这样的，
而且也是进行过这个暗杀核心要人的一些斩首作战。
可能大家在这想，很多问题都丢出来，朝鲜究竟发射了什么？那两个月两次违反安理会的决议，他想达到怎样的一个目的？美国真的要准备对朝采取斩首行动了吗？就中美两个大国在面对我们朝鲜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拥居问题上有哪一些顾虑哈？这个危机最终怎么来化解，尤其是中国在这当中究竟怕朝鲜什么？
那么谢欣呢就采访了目前正在关注朝鲜局势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专攻中国现当代政治的 Martin， 那他首先呢就朝鲜此次发射远程导弹的潜在目的做了一个介绍，我们来听一听。
朝鲜不一定想打击美国本土，但是他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他希望让美国人认为他有这个能力打击本土。想不想和能不能是两回事，朝鲜很明显他是希望向世界表达自己有这个打击能力的。
这个光明星四号可以说是成功进入轨道了，那么之前有报道说它是从冲绳的上空飞过，比较奇怪的是我们知道其实它一发射这个任何的做核试验也好，发射火箭也好，日美韩三国是比较紧张，尤其是日韩哈。这一次既然从冲绳过去，为什么日本没有用爱国者三或者说海基导弹对它进行一个拦截呢？
朝鲜它这个实验的话呢来得特别突然，所以日本方面侦测到的几十秒一分钟的时间内，它并不能立刻做出一个精确的判断说这一定是从朝鲜来的导弹。第二的话呢，有某些渠道的消息表示可能美国已经提早获知了这个消息并且知会过日本方面，再加上的话呢，之前朝鲜也的确是声明过会在2月7到14号之间进行这个火箭实验，只不过他是踩着2月7号的一大早开始射了这个火箭。美国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的话呢，按理来说他应该会第一时间知会日本，就是说这种事情交给美国去处理。如果说日本一拦截的话呢，朝鲜跟日本干起来的话，那美国就不得不出兵了。现在美国它只是进行一个实弹军事演习，
对，
可以说还是属于在控制局面的一个状态。
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评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这次发射光明星四号目的主要是测试弹道导弹，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压根儿不是为了发射卫星。
有一定的可能性，弹道导弹制导系统和卫星火箭的制导系统的确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算真是为了发卫星，那朝鲜它发个卫星总不可能是用来做天气预报，说白了还是军事用途，也有可能希望在未来通过用卫星精确制导和定位的方式来提升弹道导弹的精确度。
这一次朝鲜发射卫星，我们知道之前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也是不顾联合国安理会一再的警告，那么说它这一次发射卫星其实是让中国很尴尬，因为我们知道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从地缘政治上来讲，它跟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一旦处理不好的话，我们知道中朝之间的这个贸易额是逐年正在下降的，最近以来。那么在这个当中有人说是打了中国的一个响亮的耳光，但是有人说这打谁的耳光还真还说不定。
中朝关系已经是日渐趋冷，而中国其实非常不希望看到朝鲜它开始有点翅膀硬了想要单干的感觉，国际舆论的压力已经让中国感觉到非常尴尬了。那么现在的话呢，可以说是火上浇油，现在最需要对这种事态做出紧急应对的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中国了。
朝鲜日报呢前几天就报道说，美国的这个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这些特种部队的战力呢前几天就已经到韩国了。那三号有来自于这个驻韩美军就还发过新闻稿说，美国的第一空降特种部队 这个很王牌的部队了，和第75游骑兵团呢也为参加韩美联合军演到达韩国了。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些部队的背景，他们原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做过战，那都是进行暗杀核心要人的斩首作战，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呼声在说，哎，美国是不是要真的要开始突袭金正恩了。而且有目前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非官方的消息在说，这个中国的雪豹特勤大队呢已经往平壤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消息，怎么看这个问题？真的美国会动手吗？
首先的话必须对这些消息的来源和可靠性做一个分析。目前来说，在没有看到更多的辟谣和新消息的情况之下，我们姑且认为这是真的。中国和美国各自派了特种部队，已经在朝鲜边境布局，这也是应对重大冲突前的一个应急预案之一。就是说，即便它是真的，它也只是中国和美国众多应对措施之一。这个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吓唬金正恩。但是，是不是派兵就说明仗就一定得打呢？这当然不一定，更多的是说啊，兵不厌诈，最重要的是要表达一个姿态，而不是说真的动起手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呢，美国现在大选在即，再加上民主党目前在各种民调当中都是处于落后态势，所以奥巴马政府应该暂时以目前的态势而言，还不至于贸然做出军事行动。再加上的话呢，如果要打，那肯定是在朝鲜全境范围内的战争。悲观的说，这可能会是下一个越南或者伊拉克。就算是乐观的说，他就算可以在1到2周之内解决战争，这也需要国会的批准。从美国内政的角度来考量的话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目前还不大，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朝鲜方面有没有下一步更加惊人的举动。
对，
如果有的话呢，那还非常不好说。
朝鲜的宇宙开发局说了还会继续发送更多的卫星来进行测试，好，所以这个事态怎么发展现在也很难说。但刚才你谈到了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些顾虑，那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真的是朝鲜这个事态发展的不可收拾的时候，中方最怕的是什么？
其实跟美国一样，就是朝鲜可能会失控的核弹。如果说事态一旦失控，最悲观的考量，金正恩假如他最后被逼急了，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他将核弹朝邻近国家发射，因为他目前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把核弹送到美国本土。再加上由于中国的不出面不协助，所以他有可能会迁怒于中国。这个是中国最需要担心的。与此相对的布防就是说，在鸭绿江国境地带布下反导弹系统，随时监控并且随时准备拦截，不是网友普遍担心的难民。
对，
而是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难民其实不是最可怕的，最大担忧是美朝一旦动手，那些拿着武器的士兵可能会在战场上当了逃兵，他们拿着武器最容易去到的地方那就是过个鸭绿江到中国的沿边，
成了散兵游泳了。
对，变成散兵游泳，那真的是当地的百姓会遭特别特别大的殃。针对这个应该做好布防措施，就是现在应该开始派解放军和武警驻扎在中朝边界，同时的话准备好宣传工具，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好当地的秩序和稳定。
六方会谈也是没有任何结果的，是不是说其实给日韩和美国一个机会来加强军备，帮助美国重返亚太带来其实一个很好的借口？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日本和韩国呢，现在都处于他们本国的经济危机当中，在他们国家历史上呢，都有通过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经济和民生方面矛盾的先例。美国的话呢，美联储呢最近刚刚将货币升值，如果在这个时候增加军费的话呢，无疑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举动。美日韩将继续向东北亚地区增加筹码，并且向中国施压，可以说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趋势。但是保持乐观的就是说呢，除了美国由于大选的原因不太可能发起真正的战争，经济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必然带来美元的贬值。那么之前美联储所做的一系列加息的举动，好不容易才把美国的汇率搞上去，那之前的努力呢很有可能都会付诸东流。针对这样潜在的威胁还没有明朗化的情况之下的话，就是继续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来磋商，争取和美日韩交换更多的情报，赢得他们的支持。说白了，既然这个事件可以为美国重返亚太增加军费提供一个很好的理由，那么也同样可以为中国进行战略的扩张。我说 说的不是军事扩张，是战略上面的扩张，增加军事的开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理由。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而言是危机也是机遇。
能不能大胆做一个预测，对于这一次哈，这个朝鲜再次出现危机，你觉得这个结果怎么解决？
很有可能会跟上一次的核试验一样，会不了了之。
刚才您听到的是谢欣采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专攻中国现当代政治的 Martin 哈，谈一下这次朝鲜发射远程导弹的个潜在目的。
当时在采访他的时候，因为我首先我关注比较多的是这个，一旦如果出现局势不失控的话，这个难民问题我就考虑比较多。但是突然刚才采访的时候听到他这个，其实当时在采访他的时候，包括联想到之前看美国的一篇报道，来自于美国说对于这个金正恩的有一个人格的分析，就是这个人真的非常飘忽不定，你根本不知道，不能按常理来分析他这个人。就刚才在采访当中 Martin 也提到，就是最不可控的，就是说他如果现在这个你知道他的导弹是没有办法打这么长距离送到美国本土的话，他会不会给周围的这个国家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也是说到这个半岛啊，说到这个朝鲜核问题可以说是由来已久，那中间也是牵扯到像有历史啊、民族还有大国博弈等非常多的那种很微妙的因素在里面。
美国的大选，包括美国现在美联储的经济政策，其实和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说到哈，无论是朝鲜、韩国还是朝鲜和美国哈，有关各方之间依然是可以说是存在着这种合作的可能和空间的。我想
这句话太对了。有一个朋友在微博上给我留言说，前一秒打得你死我活，下一秒就可能是桃园三结义。
没错，
这个真的是说不清楚。现在我们看到可能更多的这种多方在当中，这个整个朝鲜危机、半岛危机当中呢，还更多的处于一种心理层面的较量。那么外界对于美国是不是真的要动手对朝鲜采取这个斩首行动，现在究竟是要打脸了还是准备要打仗了，这样的观点其实还是争执不下。